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感谢主，很高兴看见弟兄姊妹在实体，也很高兴看见弟兄姊妹在线上，我们再一次有机会能够聚在神的面前来听主的话，所以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我们开始之前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晚上用你的爱来造就我们。我们知道你心中有负担要对我们说，主啊，但愿你把我们的注意力今天晚上都放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愿你在我们聚会的当中，你是我们唯一的中心，让我们听见你、摸见、摸到你、遇见你，晚上我们就有福了。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把整个聚会从头到末了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向我们显现，
Amen.
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晚上会读三个编号，从164到166，所以三个编号，如果主许可，我们就读这三个编号。164到166，我们先从164开始。这里我们会一起来读马可福音12章41节到44节。马可福音12章41节到44节，我们一起来。耶稣对淫妇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户，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户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们感谢主。这个马可福音12章里面讲到一个记载，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耶稣在那里看着众人怎么样的把他们的这一些奉献的钱。放在库里面，那么他遇见了，在他面前呢，有一些的财主，他们就把一些的钱投在这个库里面。那么同时有在主耶稣面前呢，出现了一个寡妇，这个不是正常的寡妇，圣经特别说她是一个穷的寡妇，所以她是非常的缺乏的，可能也是非常的一个软弱的一个寡妇啊。那但是呢，她。像其他的人一样，他都是走到这个库里面呢，希望把他的钱呢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呢，就是主耶稣还看得很清楚啊，就是看见他把2个小钱拿出来放在这个库里面，然后主耶稣就叫他的门徒来，跟他们门徒说，这个穷的寡妇所投进去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原因是什么呢？主耶稣跟他们解释说，是因为大家都是把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放在这个库里面，但是呢，这个寡妇有一点不一样。这个寡妇虽然自己不足，她自己都不够了，但是呢，她却愿意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摆上去了。在这个简单的一个记载里面呢，我们看见了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哦。就是财主的奉献对比穷寡妇的奉献，你知道，从人的眼光来看呢，我们看这个奉献呢，我们是看什么？看金额，金额越多的，哎，我们觉得这个人就越好，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面，他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眼光，他看人不像人看人，神看人是有他属灵的眼光的。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对比，就是他有一个不同属天的眼光看的时候，发现了，诶，在神的眼中，原来不是那些有钱人把自己剩余的这些有余的东西拿出来才是讨神喜悦的，原来神呢，在这个穷寡妇身上的这一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点呢， 就是我们的神是看内心，他是看我们的内心的，他不是看我们外面所做的，是看我们这个人，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如果在这里思想一下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其实我们人的眼光太狭窄了，你知道吗？我们的神呢，他是创造天地宇宙所有里面一切所有的神呢，那么。难道神真的是需要这些财主的钱吗？我想，如果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伟大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我们奉献的那一点点根本不是能够满足到他的心的。但是在这个穷寡妇的身上，我们看见了神所宝贵的是这一个穷寡妇她里面的这个心。她为什么？她是一个愿意把心归给神的人。他是一个为什么呢？我想啊，为什么这里圣经说特别讲到他是一个穷寡妇？我想这里是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里面的。我们知道啊，当我们活在自己里面，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很什么都有，什么都很好，都是一个好人，都是财主，像财主一样的，不需要什么。但是呢，当一个人呢、啊，当神真的蒙神的光照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我们才能够发现呢，我们是赤身肉体的、贫穷瞎眼的。哎，这个是因着得着神的光照，我们才能够对自己的这个本相有一点点真实的认识。那么，因着得着这个光照以后啊，我们认识自己的贫穷啊，我们这个，我们，并且呢，发现呢。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心归给神，是神的大怜悯啊，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能够归给主啊，我们能够奉献是神怜悯我们呢、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蒙神的光照的时候，在神的怜悯里面，我们把自己那个残缺、那个这么微小的我们这个人呢、啊、的这个小小的心来归给主的时候呢，我们的神他的心得着满足。我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神不是要我们外面给他多少的钱，我们外面所做的再多，对神来说都是非常的有限的。但是当我们把我们一个小小的心愿放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呢，反而我们的神因着我们心有这样子的心愿，他能够得着喜悦，得着满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奉献，是神怜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啊，这一个穷寡妇的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就是神在这里问我们，到底我们今天呢、啊，我们都已经蒙恩得救信主了，那么我们理应过一个把自己奉献的一个生活，奉献的生活。那么我们今天的奉献呢，到底是向这些财主的奉献呢？还是我们的奉献呢，是在穷寡妇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奉献，这个是神今天晚上在这里想问我们、提醒我们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还不是不是真真实实活在真实奉献的生活里面呢？你知道吗？在罗马书12章里面，主提醒我们，保罗提醒我们这句话，弟兄姊妹都很熟啊，就是神用神的慈悲、用神的怜悯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并且他讲到啊，当我们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个穷寡妇啊，她里面的这个对着神的这个心愿的时候呢，不但只是她得着神的喜悦。在这个穷寡妇的光景里面，其实她所蒙到的福啊是大福啊，因为呢，当她把自己完全的交出来给神的时候呢，神能够在她身上做奇妙更新改变的工作，叫她能够更多的体会到神的旨意是何等的完全，何等的可喜悦。感谢主，并且呢，弟兄姊妹，这一个奉献的生活不单只是一个道理而已。也不是只是单单我们在这里受一点点的感动而已， 奉献的生活，穷寡妇的奉献生活，是我们天天可以实行的一个操练呢。所以我记得啊，在纪要真理组里面呢，有一个课题就是讲到奉献生活，弟兄姊妹有没有记得？奉献生活，他讲到实行的操练是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的学业，把我们的财务，把我们全人自己完全的交给神，交给神，完全的交托。然后呢，不是再用我们自己的意识来管理这些东西。我们的时间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我们的工作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智，我们的财务也不是单单为我们自己在地上的享受。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主有他的主权来管理我们一切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天天可以操练的。那这样子就是，让我们一天过一天，主能够在我们身上因着奉献的生活呢，它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并且能够更多的体贴到神，善良纯全，并且我们能够爱慕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旨意。感谢主啊！所以但愿这一个小小的故事，让我们羡慕穷寡妇的这个见证啊，我们好好的来把自己交给主。过一个真实、陶足喜悦的奉献的生活。好，我们继续的往前。下面呢，我们来读编号一百六十五。一百六十五呢，我们会读到《约翰福音》12章里面的20到36节。我们到《约翰福音》12章20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西密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活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使自己生命的，就世上生命；在这世上生有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说，那先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们怎么说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处去。你们应得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感谢主，在编号165里面呢，这里呢，讲到非常重要的十字架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在165。我们希望主给我们更多的开启，让我们在这里明白到十字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先从一开始20节那里开始交通。这里讲到在过节礼拜的人中间呢，有几个希腊人，这些是外邦人，他们来。加利利看见波塞大的腓力，然后他们说了一句话， 他们跟腓力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弟兄姊妹，这一个外邦人，他们呢，被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他们却被主耶稣这个名吸引了。他们知道主耶稣，并且愿意上来求寻找、寻见，要寻见耶稣。弟兄姊妹，这一个话到底在我们心中今天呢，是不是也是真实的呢？我想今天主也是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每一次来到聚会，我们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每天生活，我们一早起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不是说，我愿意来见耶稣？我们每天起来第一时间，我们是想要见什么呢？我们但愿主帮助我们了，我们的心越来越单纯。每天起来，我们想见耶稣；每天睡觉之前，我说我们睡梦中，我们也是想见耶稣。我们来聚会也是，我们想来这里，不是来只是听人讲道，我们来是为了见耶稣啊，弟兄姊妹。但愿这个单纯的心愿在我们每一个弟兄里面越来越真实，好不好？我们渴望耶稣，渴望见到他，遇见他。那么下面呢，这个腓力呢就去告诉他的安德烈了，安德烈他的同伴，然后呢，安德烈跟腓力呢就去一同的告诉耶稣，然后耶稣呢就开始讲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看见呢这些事情啊，是我们今天晚上也需要非常的留意的，因为我们知道啊，主耶稣他准备要上十字架了，所以这里主耶稣说呢，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他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世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弟兄姊妹，这里呢讲到第一方面呢，是讲到主耶稣他来到地上面了。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上十字架，要上十字架。那么这一个是父神把他差遣到地上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他为了成全父神的旨意，他甘心乐意的能够把自己完全的倾倒出来，放在主的手中，并且呢，甘心乐意的为我们的缘故啊，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在这里讲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里呢是讲到第一方面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完全把自己倾倒出来死了。这里讲到他就是那一粒麦子，并且呢，他因着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把他的生命完全倾倒的时候呢，他那个麦子呢是被破碎的一个麦子，我们看见了这个麦子死了，它是被破碎的一个麦子，并且呢，因着它被破碎，它里面的生命出来的时候呢，它供应生命，所以呢，我们知道。不但主耶稣钉十字架被压碎了，在十字上被压伤了。并且呢，他死了以后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呢，升回到父神的高天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后来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呢，生出什么？这个生命一直的借着圣灵的降临呢，生出初期的教会的所有的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是因为主耶稣他一个人上了十字架，他死了，他被压碎了。并且它里面的生命出来了，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把他的基督的生命呢分赐给这一些在那里祷告，在五旬节那里等候的人，并且这个生命一直的长，就好像这里讲到的，一粒麦子死了，然后呢，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里讲到我们教会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延续的这个原则，就是一定要借着死。然后得着复活的这个原则，这样子教会的这个生命呢，才会一直的积极的扩充。所以感谢主啊，在后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教会里面产生了许许多多
爱主的，愿意付代价跟从主的这些弟兄姊妹啊，在那里，在各个小亚细亚的教会里面呢，在一直的在这里为着神的缘故呢，他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并且有一些弟兄姊妹啊，是真的是是为主殉道，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好像我们主耶稣一样，就像那一粒麦子一样，愿意把自己放在地里死了一样。但是这一个是一方面呢，一方面讲到我们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这个经过，产生出许多的这个丰富的教会的生命。那么，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秘诀，不能够离开十字架。为什么呢？这里的一粒麦子呢？这里讲到呢，就是这个麦子，我们知道啊，这个麦子有一个壳的，这个壳呢很刚硬的。那么呢，这个麦子如果不要落在这个地里面，受到土壤、水分、温度、阳光的这种的条件的时候呢，这个壳一直是很刚硬的。但是因着这个麦子掉在土里面呢，受到这一些环境上面的这一些不同的条的这些的的条件的这些情况开始软了，并且呢，这个麦子里面呢，它里面有一个种子，这个种子里面充满了生命的这个潜力的。这里讲到这个麦子里面的这个生命，是讲到我们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里面是要长大的。所以呢，一方面这个麦子的壳要破碎，另外一方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从一个微小的新生命呢，它要长成一个丰富成熟的新生命说的。那么在这个土壤里面呢，借着这一些养分、这些土壤、温度、水分的这一些环境呢，神叫这个生命呢，从里面到外面这种扩充的时候呢，这个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它能够冲破这个壳子。这个壳子是讲到我们的魂呐、啊，这很刚硬的这个魂，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意志这一些，都是我们魂里面很强的这些东西。它把我们的本来的这个生命是困在里面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自由，对不对？我们里面觉得不自由，受捆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魂太强了，它把我们困在里面，基督的生命出不来。哎呀，所以这个是很苦的，很多的挣扎。但是呢，神的救恩要叫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他要借着十字架这个死的经历来破碎我们的这个魂，这个刚硬的壳，并且一方面他破碎，一方面他要我们成长。这样子呢，基督的生命要从我们这个破碎的人里面出来，这样子让基督的生命能够越来越丰富。哎，感谢主。所以这个是我们属灵的经历。所以呢，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环境当中会受到一些很多的一些困难呢，艰难的情况，家庭、工作，在我们自己的健康上面，都有些时候会遇见很大的难处，是不是？为什么？是因为主爱我们，弟兄姊妹，因为呢，我们这个人呢，天然人很健忘，我们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蒙恩德就一开头头一年呢，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热心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啊。但是很健忘，过了一年两年，如果不是因着神量环境给我们，在各个环境里面受到一些的难处啊，我们不会依靠神的，我们就慢慢回到以前的生活里面去了，对不对？哎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环境中受磨练，也是因为神爱我们，是神的怜悯，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不要有一个负面的心态，觉得哎呀，神是不是来惩罚我，做错事？不是的，弟兄姊妹，神爱我们，他借着这些环境呢，是为了叫这个麦子的壳子啊，能够破开，叫里面基督的生命能够长出来呀、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突破，一定是这个原则的，一定是这个原则，不是我们在外面做多少的工能够叫我们更多的成熟，乃是我们要经历十字架的破碎，更多的破，越多的破碎，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越成长，对不对？ 越多的破碎，我们灵里面就越能够出来，越来越自由。越多的被破碎，我们的这一个侍奉，我们才能够用灵来侍奉神呢，不是用我们的天然的魂来侍奉神呢，弟兄姊妹。哎呀，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个祷告，我们常常会有这个祷告，也是正常的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给我们今天不要遇见试探，脱离凶恶，给我们一个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一天就好了。哎，但是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可能是好的，但是主可能很难在这样子的又顺利又平静安稳的情况中来真的让我们有突破，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主引领我们到了一个艰难的环境中，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我们依靠主来求主帮助我们在那个患难里面呢，好好的依靠主，并且呢，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神恩手来一直的扶持我们，并且在经过这个艰难里面呢，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才真正的有一个突破，有一个成熟。为什么？因为这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结出丰盛的子粒，丰盛的基督的生命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弟兄姊妹，但愿不多的年日剩下来，今天主回来的日子这么的迫近，抓紧机会，好好的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个是蒙福的大大机会啊！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往前了。不但这个是重要的属灵生命的经历啊，这里下面讲到什么？这里讲到服侍我，服侍我，他讲到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所以啊，弟兄姊妹，这里下面我们继续往前走。十字架的经历不是单单给我们个人的生命经历突破而设计的，这里十字架的经历啊，是为着我们能够真实的来侍奉神，来做预备的。所以呢，服侍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天职就是要来侍奉神。但是神的要求不是要我们用我们天然的意志、天然的才干来用我们的热心来侍奉的。没有经过十字架，我们的侍奉神很难悦纳的。但是呢，感谢赞美主，主亲自量环境给我们，经过这些困难里面呢，经过十字架死而复活的这个经历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什么是来服侍神。因为真正的服侍，在我们年长弟兄常常提醒我们，是我们的灵来侍奉神，我们的灵来侍奉的。我们的灵如果被我们这个天然的这个刚硬的魂捆在哪里的时候，根本出不来。我们怎么能够有对的侍奉来服侍我们的天父呢？所以十字架破碎我们这个魂生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的魂受到破碎的时候呢，我们的灵才能够出来。我们的灵的功用，你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人在原初的时候呢，没有堕落之前呢，神给我们这个魂是好的。魂是很有用的，神给我们的心思是为了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能够明白神的真理，能够传递神的真理的。但是因着罪堕落了，人堕落了，我们这个魂变得很复杂、很败坏，都是以己为中心，对不对？所以这个魂需要十字架的这个对付。那经过这个对付以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学习怎么样来好好的服侍我们的天父。这样子，我们呢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与神同工。没有经过十字架呢，很多时候我们天然的方法呢，就是为神做工。我们年长弟兄常常提醒我们，不是与为神做工，是要与神同工，是灵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但愿我们继续的活在十字架的这个原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心智，但愿还有不多的日子，我们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有用的人，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服侍"这个字啊，其实很有趣啊。如果你看原来的这个文字的意思呢，它讲到是一个 wait on，它不是 serve，不单只是 serve，它是 wait on，讲到一个等候。所以这个原本的意思就讲到一个好像在餐厅里面，一个 waiter，就是一个。waiter 中文是什么？服务员站在一个主人的台面旁边，等着主人吃饭，需要什么 这样子这一个态度。所以真正的服侍呢，不是我们在那里做，是不是？而是要学习 wait on God，要学习等候我们的主啊，这个是很重要。你看，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如果我们弟兄姊妹都有去过餐厅吃饭，是不是？你觉得在餐厅吃饭里面，哪一种的服务员你是最满意的？是非常主动，一直在你身边说你要什么，给你那种很热情的服务员呢？会不会很 annoying？是不是非常的烦？对不对？那种不是好的服务员。那么另外一种不好的服务员是什么？就是那种你叫他来5分钟不来，很忙，10分钟也不来，觉得一直拖你的服务员，就是这种服务员好不好？不好，对不对？所以主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也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年长弟兄常说什么是被动中的主动？我以前搞不懂，现在我感觉真的是那种好的服务员是什么？就是他在那里随时预备好，你需要什么，他就立刻可以行动来给你需要，对不对？这种是好的服务员。诶，神在我们身上也是希望我们一边学习等候，一边呢。如果主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自己放上去，这样子的这种服饰呢，是能够讨主喜悦的。这种的服饰是怎么样能够做成呢？不是我们天然的魂能够做到，是乃是经过十字架的这种经历破碎，能够伏在神的面前，能够等候在神的面前，能够随时能够预备好来服侍我们的天父的。那么这样子的人呢、啊，你知道吗？主耶稣说啊，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里非常的重要。虽然当我们在这样子的服侍里面呢，会经过很多的艰难，我们会外面受到很多的冤枉，我们自己也觉得自己很软弱，对不对？当我们在这样子的负面的这种情绪的压力里面呢，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负面的感觉觉得我们天父不管我们了，你知道吗？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啊，我们很容易有一种的负面的情绪，觉得神可能不喜欢我，所以他才把我放在这里受苦，对不对？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思想。我们的神多么的爱我们弟兄姊妹，我知道今天在地上面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各样的艰难里面挣扎。不要以为神不要我们了，不要以为神不管我们了。在这里是，我们如果真的是按照主的心意走在十字架的路上面来学习服侍的时候，这里主的话说得很清楚，我们的天父必尊重这一些人，必尊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灵里面有一个确据，今天晚上主提醒我们了，不要放弃，因为呢，主尊重我们是什么意思？天父他愿意在用他的笑脸来扶持我们。他愿意向着我们来彰显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但愿我们灵里面能够遇见他，让他能够用他的笑脸来扶持我们，让我们在这么艰难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弟兄姊妹，有一些弟兄姊妹能够凭着信心，能够凭着相信，他能够在黑夜里面再唱信心的歌。为什么？因为我们从灵的深处得着神喜悦的明证，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是灵里面的故事，但愿主在灵里面来扶持我们，用他的喜悦笑脸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我们来学习服侍他，感谢主。那么不单只是说服侍神需要经过十字架呢，那么在这个经历里面，我们会得着父的尊重啊。下面我们看见了天有声音出来说啊。啊，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为十字架的经历啊，我们会出来的一个结果啊，就是神能够借着我们的服侍得荣耀。弟兄姊妹，我们呢，如果用我们的天然人的这一些才干来服侍神的话呢，谁得荣耀啊？是我们自己得荣耀。我们常常用自己的口才，用自己的努力来服侍神，很多时候是自私的思想啊。希望人都注意我们的才能，给我们一些的称许啊，对不对啊？是为什么？我们爱人的荣耀多过爱神的荣耀，我们希望从人那里得着人给我们的称赞。 但是神因着这个得不着荣耀的。但是当我们深深的经过十字架的破碎以后啊，在神的手中能够真的把对的侍奉献给主的时候呢，哎，在这一切的侍奉中，我们把基督彰显出来，把基督的生命供应出来的时候呢，谁得荣耀呢？我们的神得荣耀。所以把荣耀归给神的侍奉，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真的是好好的跟随主，要背起十字架来，让我们在这个原则里面来服侍，好叫神能够得着所有的荣耀。那么最后呢，你看见了，这里讲到呢，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赶出去。所以呢，不单只是服侍主，不单只是让神得荣耀，并且十字架很明显的，主耶稣的十字架是叫世界的王受审判。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主耶稣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哎呀，弟兄姊妹，不但只是在十字架里面仇敌受到那个绝对的失败。我们知道啊，这一个十字架的工作，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的神的儿女的身上，也是一样的原则啊。如果没有十字架，仇敌在我们里面的权势还是非常的真实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魂呐、啊，堕落的魂呐、啊，年长弟兄常常提醒我们，就是一个仇敌玩弄我们的工厂啊，我们被仇敌玩弄啊，这个是在我们的魂的这个境界里面，常常都是被他利用的，但是十字架要拯救我们脱离自己，脱离这个败坏的这个天性，好叫我们里面仇敌的这个权势要受审判。所以保罗不是说吗？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哎呀，并且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对不对？这个十字架把旧的这个堕落的跟这个新的这个完全的分开，哎呀，所以这个是十字架的这个分开的这个工作，没有这个十字架分开，仇敌的权势还在我们里面很猖狂啊，堕落的魂很可怕的，特别讲到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分别的这个工作在我们身上很真实的做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叫教会有一个分别的见证啊，弟兄姊妹？我们的服侍一定是模模糊糊的，所以服侍一定要在这个十字架的原则里面非常的清楚，一个分开的工作。首先不是叫外面的东西分开，乃是我们这个人里面的灵与魂一定要有一个分别啊，一定要有一个分别啊，弟兄姊妹，这个太重要了。仇敌的权势不能够在教会里面让他这样子破坏教会的见证的，一定要有这个分别。十字架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下面讲到。光在你们中间，要趁着有光，免得黑暗临到你们。有光要信着光，成为光明之子。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的工作，因着这个分别的工作呢，带来我们能够让主的真理的光能够大量的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在历史教会历史当中啊，十字架什么时候十字架的道理示弱了，黑暗了，蒙蔽了。真理的光就很模糊了，对不对？天主教这么多1000年的黑暗，为什么实际在的真理示弱了？但是难得在这么最近这个几个世纪里面，神借着十字架的道重新的恢复起来，真理的亮光大量的在弟兄们的那些道里面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趁着有光，我们好好在这个光里面，我们好好的追求。这个是神大的怜悯啊，弟兄姊妹，趁着有光要信这个光，这个光是从十字架里面真理能够大量的释放出来，不要让这个光暗淡了，弟兄姊妹。我们不但要信，我们怎么去信这光？就是说，这个不是停留在我们道理层面的认识，这个光要在我们生活里边要实行出来。你信的话，怎么是真的信呢？就是不但是头脑的认识。是信到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层面，我们都运用十字架的原则，这个才是真正的信。所以信的生活这一刻非常的重要，不但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要活出来啊！信心生活是真实的，感谢主啊，成为光明之子。 我们要见证这个光，从我们身上见证出来，光明之子，感谢主。哎呀，时间不够。最后呢，我讲到166，我就简单的来交通166。这里呢，讲到这班人呢，硬着心，主就隐藏离开他们了。那么用以赛亚先知的这一个对比来说呢，就是讲到这班犹太人呢，硬着心不信，但是呢，以赛亚在这里主说，因着他们呢。因着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而指着他，这个他就指着基督说这些话的，哎，所以感谢主啊！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知道以赛亚看见的是什么？以赛亚书第6章里面讲到，他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了，并且呢，他说我灭亡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因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真的是眼睛得开，看见神的荣耀。然后呢，他认识自己的败坏，认识自己的不足，并且呢，他愿意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祈求说：“主啊，请差遣我。”他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虽然自己发现自己完全不行，因为神的荣耀太大了，他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所以他后面呢，以赛亚书66章啊，后面那60章都是指着基督说的话，都是讲的基督说的预言呢、啊。所以感谢主，当一个人眼睛得开，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服侍，所有的交通。我们只有一个中心，那个中心是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别的题目。我们所传的道，我们所有的服侍，都是为了要得着基督。我们生活一切的中心就是基督。所以这个一开始是因着当神打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感谢主，但愿今天神怜悯我们了。我们知道啊，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来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弟兄姊妹，我为着每年我们仍然还有西安特会，我满心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年还有西安特会是神的怜悯呢、啊，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每一年的西安特会是神开我属灵眼睛的机会，如果不是因为西安特会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今天我会怎么样。是神让我在教会里借着弟兄们释放的信息，我看见神的荣耀，我今天才能传关于基督的这些话语，这个是真实的。弟兄姊妹，今年还有这西安特会，我们要把握机会啊！弟兄姊妹，但愿神怜悯我们，在西安特会，在我们不管是不单单是西安特会，每一次的聚会，神都要来开我们的眼睛，求主怜悯我们，不要错失这些机会。感谢主，把时间交给兄弟兄。
我也简单交通一点啊，在这个编号164这里哈、啊，我想只是主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一个基督徒爱神呢，一个完整的爱是爱神和神的家啊。因为过去呢，我们有好多时候，有过一段日子，有些弟兄姊妹常常讲说，哦，我们爱耶稣，我只爱耶稣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是好的，但是不够的。一个完整的爱是爱主耶稣和主耶稣的家，这个才是完整的爱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当耶利米啊，他们那个以色列人要出城逃亡刀剑的时候呢，耶利米呼喊说：“你们在远方要纪念。”耶和华，但是心中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爱神和神的家，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爱。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所以这里一个故事呢，我们看见呢，这个穷寡妇啊，我想我只简单的讲啊，她丢，圣经特别讲她丢2个小钱， 这一个大钱啊，哎呀，这个很有意思啊。他手中呢不是一个大钱，是两个小钱。如果是你是我的话，是我的话呢，我想我有两个小钱，那我丢一个就好了，对吧？我留一个呢，我自己还可以今天还可以买点东西，对不对？他不是的，他是两个小钱就通通投进去了。是圣经这个记载是特别的。所以主耶稣看见这个人爱神的家，是把一切都摆上了，没有保留。我想我们今天呢，爱主啊，但是比较少看见弟兄姊妹没有保留的为了神的家这样的爱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为什么主特别称赞这个穷寡妇呢？对不对？啊，请我们读，你读圣经要读得仔细啊。是两个小钱，呀，这个就不容易了，呀，因为按照我们来讲啊，丢一个就可以了，对吧？丢一个就算不错的了。主啊，你一半我一半，对不对啊？但是不是的，他两个都丢进去了，不顾一切的，这真正是爱神的家。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家跟我们有密切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聚会呢，我常常讲，聚会最大的目的就建立神的家，为主预备安息的所在，是吧？像大卫一样，大卫爱神呢，大卫一心为耶和华寻得安息的所在，所以呢，这是一个完整的爱。我想，为了时间缘故，我只能简单的提一下啊。那么，在165这里呢，这个经历啊，你们原谅我啊，这个，因为通常我不太喜欢讲自己的经历，但是不讲自己的经历的话呢，你可能不太能完全明白这个主话中的这个用意啊。那么这里呢，开头我讲这个有两外邦人呢，他们跑来。希腊人跑来找腓力了，他说呢，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啊，我们愿意见耶稣。这句话非常宝贵的啊。那我我可能跟弟兄姊妹也讲过，有一次，那很多很多年前呢，我去这个 East Washington 啊，在华盛顿东边呢，一个 Tri-City 他们一个聚会，那么他们请我去讲道。那天呢，我上讲台的时候呢，哎呀，发现一件事情很有趣啊。这个讲台，那么这个讲台上面它有一个边，对不对？那个前面那个边上面贴了一句话，那句什么话呢？就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哦，这个真是太好了，就提醒你这个讲道的人呐，我们是来看耶稣的。所以弟兄姊妹们，那天我印象很深刻啊。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把耶稣带给人看，是吧？人在台上，你不要乱讲，随便讲什么你自己的东西，你把主耶稣带进来啊。所以呢，你看见那些弟兄姊妹都蛮好的，他们就贴了这么一个条子，你坐底下人是看不见的了，那么给讲道人看的，所以我一看，哦，呵呵，这个太好了啊！所以这是我要讲的一个点。那么在这里啊，当腓力找到拿单也去告诉主耶稣说有人要新外邦人也来见你，主耶稣先说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门徒们可能听不清楚啊，哇，就想主耶稣这下要出名哦。恐怕要出名了，对不对啊？哎呀，太高兴了。其实不是的，主接下去的话啊，跟这句话好像也对不上，跟他们的感觉对不上。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道成肉身啊，他心中最挂念的就是神的托付，就神所要成就的神的旨意。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影响主的。主耶稣知道他要借着十字架 成全神的旨意，荣耀神的名啊。所以他讲了圣经中这句有名的话：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啊。那这个呢，是一个十字架非常重要的经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特别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一粒麦子一定要埋在地里。你这个麦子不能那么摆来摆去的，那这不可能的。农夫都知道，把这粒麦子一定要埋下去，一定要埋下去啊。那么这个麦子呢，在地里经历这个水分和热度，对不对？它的壳才会破裂，那里面的种子得着那个水分，它才会生长。一定是什么？你不能动，你放在那个地方啊。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它才能够生长。所以十字架的经历也是这样。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上，弟兄姊妹，主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你摆脱不了的，对不对啊？你觉得很痛苦的，你就知道这个叫在地里，你知道吗？就是主把你埋在那个地方。我记得哈，我1978年到西雅图。那么到了198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来，年纪也轻，也没什么恩赐能做什么啊，那么也很软弱。那么感谢主，有20-30个弟兄姊妹呢，跟着我们一起聚会。那么一聚聚了2年，就这么多20-30个人，他也不增加啊。我从前呢，我侍奉主，我也不在意这，我心里欢欢喜喜跟随主。可有一天呢，忽然之间，这个落到自己的感觉里面去了。哎呦，这个20-30个人呢，他也不增加，你怎么传福音的人也不多。那么我在心里面就问说：主，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是吧？我这20-30个人在这里搞什么呢？你看，我这个感觉忽然转到我自己里面，我就变苦了。我侍奉主从来没苦过，那一个一忽然里面感觉苦了。我说我在这里做，因为年纪轻嘛，30多岁，对不对？我在这里做什么呢？就当我心里难过的时候呢，我就回到房间里面去祷告，我跪在主面前祷告。我不能忘记，我感谢主，我跪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呢，当初主呼召我出来侍奉主的那个荣耀一显现。哇，这个荣耀一显现呢。我里面马上信心被激发起来了，我说主，是你把我带到这里的，啊，如果今天聚会聚到最后只剩我一个人，没有你的命令我也不会走，我就一下时间就释放，林里面就欢喜起来了，那个愁苦那个压力就一下之间就过去。就我那天跪在主面前，我就想到这里主所说的话。主说呢，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在哪里。就弟兄姊妹，不是你自己随便选择的，真正的侍奉是跟从主的，主叫你在哪里，你就在哪里，那个才是真正的侍奉啊。今天呢，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兴趣啊、选择啊，我高兴去哪里坐哪里就坐哪里，不是的。所以侍奉主的人，你不要忘记你是主的仆人呢、啊，他是主人呢，你要听他的话的。所以主说：“我在哪里，侍奉主人也要在哪里。”哇，这是真正的侍奉就是这样啊！所以呢，主也让我有一点点的经历。所以那一次呢，我在主面前说：“主好，如果你没有走，你不要我走，我就不走。”就是熬到最后一个人，我也在这里。感谢主啊！1980年，我这个感觉一来，我灵里面得释放之后，哎，聚会马上就开始产生变化了，呀，那个聚会人就开始多起来了。然后呢，主又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旧的那个会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话是可以应验的。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它就怎么样？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主的工作是走这个方向走的，所以你今天要好好的跟从主。主如果把你埋在一个地方啊，你要等候那个时机的成熟，它自然后面有属灵的结果。所以真的很奇妙，到 等我在主面前祷告，把自己交代主之后，哎，结果呢，整个环境就开始改变了，人就开始增加起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十字架是可以实行的，不是光是道理啊。但是呢，我们晓得十字架的经历是很痛苦的，所以在这里主会忧虑，对不对？忧愁，我主耶稣为什么忧愁呢？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实在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主祷告，那个汗像血点一样滴在地上。他说：“主啊，若是许父啊，若许可，能够把这个杯挪开，对不对？因为什么？要碰到有一个时刻，他要与父分离了，你知道吧？这个十字架上面，主担负所有人的罪，最后要与父分离，这个是主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所以主在这里想到这件事情呢，心里面就忧愁，心里面就忧愁起来了。他说：“父啊，愿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着这个时候来的。”所以主还是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顺服，恐怕我们到勇士里面呢，你才能慢慢逐渐的领会那个顺服是何等样的顺服。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能略略的经历一点点的十字架。你愿意顺服主，哎，主也按照他的话，让你在生活中有经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要宝贵这个，要珍惜这一个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啊，谈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呢，连主里面都忧愁啊，你知道那个。绝不是我们能想象的那个痛苦，但到后面就是主讲的这个需要光啊。今天如果没有光，你不会不明白十字架真实的意义的。跟从主啊是需要光的。今天我们光从字面上、道理上来领悟，那个领悟太有限了，并且很肤浅的了啊。所以这个在编号165这里的是讲到一个真实十字架经历，主耶稣是这样走过的，跟从主的人也要这样走，啊，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那么，哎呀，我的时间缘故啊，到168的时候，66的时候呢，我只简单讲一个点就好了啊。这一个点是什么呢？主耶稣把那个真正讲道的原则告诉我们了。这句话我前面我不说了啊，后面我就讲，因为最后面的话说，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讲道的原则。所以我今年呢去中国大陆啊，在华南曾经跟好几个地方的聚会啊，跟他们讲这个什么叫讲道，我给他们讲一个很简单一原则。弟兄姊妹，什么事要讲道？就是神有话要讲，不是你有话要讲。你记住，讲道是神有话要讲，不是你有话要讲。所以我这么多年来，我都是这样等候在主的跟前。我说主啊，我是器皿，你要说话的，希望我这个器皿呢，适合你用，能够传递你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主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自己给我们做的榜样就是，他在地上，他没有话要讲，是神，父神有话要讲，说父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这一节圣经啊，弟兄姊妹们，为我们在地上的讲道加上最好的注解。所以要牢记这一个。今天呢，我们看见地上教会。有一个最混乱的地方，就是讲台啊，讲台非常的乱呢，啊，因为很多人有话要讲，他想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表自己的学问，发表自己的知识，表现自己的口才，对不对？不不不，讲道乃是说什么？是啊，第一个简单的，我给弟兄姊妹讲一个印象， 你放在心中要思想，就是神有话要说，不是你有话要说。这主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就是，神有话要说，不是主耶稣有话要说。主乃是父叫我怎样说，我就怎样说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今天呢这一段话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那我把它点出来，稍微交通一下，好吧？两位的时间缘故，我就交通到这里。
好，下面我们有一点祷告，简单的祷告的时间。主啊，我们的心感谢你，在你回来之前，你还在用这样子的恩典的话来激励我们。真的是但愿今天晚上我们所传的、我们所说的十字架的这一些的真理，主啊，你的圣灵更多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更多的做光照解开的工作，让我们不单只是头脑的认识，并且真的是让我们相信，并且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生活的当中，我们都按照你的这一个十字架的道，我们来生活。但愿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奉献，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为着是爱神、爱神的家，我们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好叫你在我们当中，你仍然能够得着。哦，主啊，向着你心存诚实的弟兄姊妹，能够成为你手中有用的器皿。主啊，但愿你祝福你的教会，让弟兄姊妹每一个，我们都起来跟从你，赞美主，把所有的荣耀、敬拜、爱戴都来归给你。
阿
奉我
门。
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
阿门。
门。好，在分组之前呢，我们来跟弟兄姊妹提醒一下聚会网站上的一些事项。我们知道这一个主日呢是玛丽弟兄传福音，朱伯小恩姊妹来翻译，请为弟兄跟姊妹的讲台的服饰来代祷，也为着邀请弟兄姊妹邀请的福音朋友来代祷。然后呢，我们也继续的为着刚刚过去这个主日，我们有16位的弟兄姊妹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我们继续的为着他们的新生命的这个起点跟随主来祷告，让他们在身体里面也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感谢主。我们也为着要来的下个周六，就是4月12号的周六联合的福音聚会来祷告。这一次是讲英文的朱天恩弟兄做见证，曲浩宇弟兄来传福音。英文的分享，但是是有中文的翻译，所以希望中英文的弟兄姊妹有负担。我鼓励弟兄姊妹，这一个是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第一次的这样子的聚集哦。希望弟兄姊妹如果有负担，你们也来扶持弟兄姊妹这样子的这个服事啊，对，因为人数上面我们要知道一下，就是请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有确定要来的话呢，请你在我们的聚会网站上面这里可以有一个报名，给我们让弟兄们有一个预备晚餐的这个人数，可以方便他们预备分量。对，我们最后呢是要为着要来的这个7月份的23号到27号，在旧金山有西安特会，西安基督徒追求聚会2025的这一个是在7月23到27，这个主题已经是定下来了，就是以赛亚书的43章第7节，你们是我为自己荣耀创造的。感谢主啊！我们为着这个特会所有的筹备祷告，为着年长弟兄们的这个预备来祷告，也为着这个所有要参与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来祷告。但愿这一次的西安特会，神能够开多人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荣耀。感谢主。好，我们就报告到这里，我们下面有分组交通。